第十集。
王子殿下，前几天伊西斯神降临到了离这里不远的特拉尔地区，让很多死去的百姓重新获得了生命。
九儿，
塞贝克诺斯瞬间失去了理智，当他知道西九被单独留在了王都的时候，就有种想杀了孔斯特拉的冲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无疑是雪上加霜，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留下一片惊讶的人群。孔斯特拉见状，赶紧追上去。
西九啊，你不知道这样做会折损你的寿命的吗？你怎么那么傻？
塞贝克诺斯熟练地驾着隐藏在寂庙中的战车，立刻向特拉尔地区驶去，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九儿。可怜的孔斯特拉好不容易跳上了马车，又差点摔下去，幸好抓住了扶手，要不然真的就摔残了。
塞贝克诺斯，你冷静点儿。
住嘴。
孔斯特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处于狂躁状态的男人，只能默默闭嘴。
九儿，九儿，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
扬长而去的马车渐行渐远，留下一路扬尘，向众人诉说着疾驰者的迫切与慌张。驻扎在暗处的士兵面面相觑，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向来以冷静沉稳著称的塞贝克诺斯王子会有如此慌乱的一面。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也只能随意猜测，但他们永远不会猜到这次事件的真正缘由。马车载着西九漫无目的地在路上前进，这辆马车是西九在途中向附近的好心人用一枚孔雀石戒指交换而来。这笔买卖十分的不划算，但西九为了赶路并没注意那么多，只要能早些找到他的诺西，哪怕要了他的命都可以。若有路人便可看到一辆简单的马车上，一个俊美如天仙的白衣男子正蜷缩而睡，身上盖着芦苇做成的简单被褥。细细留意，男子嘴角正浮现着一个若隐若现的笑容。梦境里面，西九如愿见到了他日日思念的人，他还是依旧那么帅气迷人，令人难以移开视线。
诺斯，我来了。
或许是大家都忙于逃离叛乱地区，没时间理睬，又或许是这辆马车太过于普通，芦苇盖得太严，西九在昏睡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马车平安地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这也是事后塞贝克诺斯和孔斯特拉觉得奇怪的地方。不知道睡了多久，沉睡的人儿才逐渐睁开眼睛。
好累啊，全身都没有力气。
西九的小手扶着脑袋，晕晕沉沉的睁不开眼。西九随手抓了一块放在车内的干面包便吃了起来。呵呵，以前他最讨厌的就是这里的干面包了，现在居然要以它为生，真是世事难料啊。但纵使难于下咽，西九还是拼命的大口大口吃了进去。他急需补充能量，好去下一个寻找地点。为了他的诺斯，这些苦算什么？
诺斯，你会在哪里呀？
暗淡无光的双眸看了看四周，西九才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刚刚经历了激烈战斗的小城市。医馆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也无法容纳更多的伤者，因此也有很多受了重伤甚至是奄奄一息的百姓正无助地躺在道路两边，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哭泣声嘈杂一片，但西九更多感受到的还是将死者那微弱渴望生存的呼吸声。一个小孩子的痛哭声 引起了西九的注意。这声音让闻者都感到揪心，是经历着何种事情才能让一个小孩发出如此哭声？循着声音，西九推开一个半掩着的木门，木门上的裂痕和残留的血迹可以让人想象到当时战斗的激烈。眼前的一幕让西九都有些难以接受，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正扑在她母亲怀里大声哭泣着，而她母亲却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小女孩显然已经哭了很久，声音都沙哑了，两个水蜜桃般红肿的眼睛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别哭了，宝贝。
西九轻轻拥着小孩子，柔声道。小女孩没有注意到这个帅气的大哥哥，等她发现，大哥哥的脸已经无限地放大在了她的眼前。小女孩一时被眼前的大哥哥惊住了，从来没见过如此迷人的大哥哥，让她觉得这个大哥哥一定是妈妈常说的神。
神哥哥，救救妈妈！
小女孩沙哑地恳求道。
宝贝放心，你的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哥哥马车上面有一些面包，你拿进来吃好不好？
小女孩点头往外面跑去。趁着这个间隙，西九已经启动了生命之符，象征着希望的淡蓝色光芒很快进入了倒在血泊中小女孩的母亲体内，原本渐渐冰冷的身子恢复了体温。请原谅她不能将你完全治醒，还有更多濒临死亡的人等着她去救治，你身上的剩下的伤交给普通医师便可痊愈。小女孩很快就跑回来了，怀里还死死护着一个面包。她身上的伤痕让西九忽然明白了什么，急忙推开门，果然一大群饥饿的人们正争夺着马车上的食物和钱财，就连芦苇被褥也不放过，更何况是那匹跟随了她很久的马驹。眼泪不禁落下，跌落地上，站成一朵泪花。不只因他的马驹，更因为这里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对不起，宝贝。西九忽然意识到小女孩正看着他愣神，赶紧理了理情绪。
神哥哥，你会帮助我们的吧？
小孩子的眼神中忽然充满了希冀和对生存的渴望。
会的，宝贝。
西九摸摸小女孩的脑袋，并把自己身上仅剩的一枚红色宝石交给她。
宝贝，等你妈妈醒后就把这个宝石给她，以后你们就可以好好生活在一起了。
神哥哥。
小女孩摸着由于西九贴身带着而温暖的红色宝石，点点头。
把这个面包吃了吧，哥哥这里还有一个，留给你母亲。
神哥哥不吃吗？
哥哥是神，不用吃的。
西九亲昵地说，悄悄为小女孩启动了生命之符。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乖乖地跟随着西九来到她母亲的身边。
妈妈会被冥神带走吗？
不会，你妈妈很快就会醒了。
神哥哥，是你救了妈妈吗？
不是，是你妈妈很想见你，便从冥神那里逃了回来。
看着小女孩身上的伤口渐渐愈合，西九松了口气。要是以后和诺斯的孩子也会那么可爱就好了，她妈妈一定很幸福吧。
神哥哥要离开了，马上就会有人来救你们了，要乖乖听话。
西九走到门口，却感觉衣襟被小女孩拉住。
神哥哥，以后也常来看雨儿，好不好？
雨儿低头小声地请求道。
等神哥哥有空，便会来看你，雨儿。
西九揉揉雨儿的脑袋，轻声道。见小女孩并没有跟来，西九扶着墙缓缓走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倚着墙滑落着地上，然后沉沉睡去。天色已晚，等到大家都能享受到这难得的宁静之夜的时候，他再起来行动吧。那么现在他还是多补充一点能量，还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寻找食物和水源。看来他只能步行去找他的诺斯了。好多事情没做呀。
这里看来刚刚经过了战斗，
孔斯特拉看着眼前的废墟说，我下的命令怎么会不知道？塞贝克诺斯冷冷的道，也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他。他们已经没日没夜的找了众多村庄城镇，但都没有他的踪迹。塞贝克诺斯的蓝瞳中也已经布满了血丝，他现在犹如困兽，急切的想寻找到能让自己摆脱这种窒息感觉的人，他的九儿。
进城吧，塞贝克诺斯，不找怎么知道在不在？
孔斯特拉知道塞贝克诺斯已经经历过了无数的期望和失望，要是这次的希望再破灭，不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天色已经黑了，宁静重新笼罩了这片刚刚经过了血的洗礼的地方。西九借着月光，在街边一个一个的被陷入昏迷还没有得到治疗的百姓疗伤，一个一个进行得很慢，饥饿和疲惫让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西九强支撑着身子，摊开手掌，静默地启动生命之符。很多次他都想闭眼，但是心里的声音却告诉他不能闭。生命就在那眨眼间流逝，他们的希望就在自己闭眼的瞬间破灭。
西九，坚持住，你还要去寻找你的诺斯，他在等你。
西九在心里如是说。
那个是
孔斯特拉看到了远处的那道微弱的蓝光，伊西斯神的生命之符，是西九。
九儿，塞贝克诺斯向那道光冲去，但是还没有跑到，蓝光却忽然消失了。他慌了，很慌很慌，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心犹如沉入了大海，被周围的海水压迫着，挤压着，喘不过气。九儿，他的九儿。
孔斯特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也急忙奔过去。刚刚的那道蓝光比以往的都要弱很多，他是救了多少人才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塞贝克诺斯紧紧地抱着那副瘦弱的身子，是那么的冰冷，毫无生气。他瘦了好多好多。他发疯般紧紧地搂住他的小女人，想将她揉进自己的体内。他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只有感受到那肇事着怀里小人还活着的微弱心跳，他才得到了一丝呼吸的机会。
让我看看，塞贝克诺斯。
孔斯特拉蹲下说，脸色不是很好。西九右手的手镯，红色的那颗宝石已经很暗了，看来过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去光泽。孔斯特拉心里无限叹息，何必呢，伊西斯，你救不了所有人的。夏季第一个月第五天，失踪已久的塞贝克诺斯王子突然重返战场。第六天，著名的特拉尔之战爆发。在太阳神拉的庇佑下，塞贝克诺斯王子以短短的一天便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以最快速度结束的战争之一。第八天，随着伊西斯神降临的影响扩大，以及特拉尔之战的胜利，叛乱地区的百姓纷纷停止了抵抗，重新归属王朝。
夏季第一个月第十天，塞贝克诺斯王子凯旋回都。同日，法老下令第一子塞贝特斯拉前往叛乱地区，帮助当地居民重修家园。第十五日，塞贝卢斯特法老第一子塞贝特斯拉意外死亡，死因不明，据传是伊西斯神因其恶行而收回其性命。塞贝特斯拉王子所有财产均归给法老第八子塞贝克诺斯王子。至此，长达数年的法老之争正式拉开序幕。自从塞贝克诺斯王子凯旋而归之后，他的宫殿就一直处于冷低压之中，除了必要的早上朝议，塞贝克诺斯王子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过寝宫院落，整座宫殿都处于紧绷的状态。奈耶勒女官再三提醒各位侍女，最近要小心侍奉，免得惹祸上身。谁都看得出塞贝克诺斯王子的心情十分的不好，大家都在猜测究竟是什么能让王子的脸上一点凯旋而归的喜悦都没有。可惜知道内幕的人也不过寥寥几个。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流言事件，孔斯特拉作为王朝第一医师，被塞贝克诺斯强制留在了寝宫院落旁原本给王子第一王妃留下的宫殿，成为了第一个能入住塞贝克诺斯王子神秘寝宫的人。这个消息一出，谣言纷飞，各种版本流言在四处传播，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这次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孔斯特拉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到处都可以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什么塞贝克诺斯的王妃男宠勾引男人，更有甚者居然说她其实是女人。有次外出还被小孩子追着问，孔斯特拉哥哥，你是不是姐姐呀？这让他堂堂正直的男子汉情何以堪呢？塞贝克诺斯对此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是惩罚孔斯特拉以解他心头之恨的一个好办法。孔斯特拉咬牙切齿，暗暗想到，腹黑呀腹黑，不就是没人敢对你指指点点吗？你知道我在外面被传得有多惨，你再不去澄清治疗的事情，你就交给别人吧。孔斯特拉特别想对塞贝克诺斯说这些话，但是当他真正面对那张冰山老脸，孔斯特拉也就只敢说了第一个字，最好还是认命的乖乖治疗西九，怎么说也是他也有一部分责任呢，还是放弃挣扎吧。总之，流言事件对塞贝克诺斯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依旧是在寝宫内一待就是一整天，不许打扰。即使有，那也只是孔斯特拉整天在隔壁宫殿聒噪的抱怨声吵到了他和西九的睡眠，让他不得不亲自前去狠狠地揍那个欠扁的家伙一顿。时间一如既往的如流沙般消散在指尖，塞贝克诺斯王子的宫殿依旧是一片死寂，没有欢笑声，没有高吟声，当然可以忽略那深夜偶尔发出的惨叫声。